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六月下旬，英国民众投票脱离欧盟，尽管距离事实脱离仍然需要两年时间，但是投票结果却足以产生即时震荡。在位于震中的英国，首相被迫辞职，国家经济地位从世界第五瞬间跌到第六。美国方面表示，英国脱欧将让我们更难应对我们必须应对的一些挑战。有分析说，英国退出欧盟俱乐部发出了一个信号，预示着欧洲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那么英国脱欧如何改变国际政治和经济版图？这对中国来说是机遇还是损失？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新泽西州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以及英国伦敦布鲁奈尔大学的刘朝佳教授。继续欢迎两位。刚才我们导播说呢，我们的热线听众电话仍然有一些问题，所以您恐怕没有办法直接通过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但是您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再说一遍，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刘绍佳博士，我们知道英国脱离欧洲投票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吧，它的这个后继的影响仍然在发挥，先请你来介绍一下，现在英国民众是不是认为他们这次投票是正确的？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其实呢，应该说这个英国的社会现在目前处于一种非常分裂的状态。所以分裂的话，就是说政府之间在分裂，同一个政党在分裂，分成脱欧跟留欧，那么社会也在分裂，家庭也在分裂。那么同一个家庭，爸爸妈妈可能会是投了这个脱欧，儿子呢会是这个投留欧。那么现在这个结果一出来了，儿子不跟爸爸妈妈说，哦，我们这边有个同事他妈投了这个脱欧，就投了留欧，结果现在儿子死活不跟他妈说话。所以呢，这个应该说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对这个英国的社会啊，造成了很大的一种撕裂性的影响。整个社会其实现在还是处于这么一种比较撕裂的状态，那么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把它抚平。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社会影响。如果我们讲这个经济影响的话，那么大家都看到了，当初我就认为，我说其实英国的基本面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一夜之间大家突然没想到啊，我们就离开这个欧盟了啊，就发生了这件事儿。那么基本面保存在这里，尽管这个我们说金融市场有动荡，那么这个动荡呢是金融市场它对任何的事件的一种自然的市场的反应，那么通过动荡呢，这些投资商呢它就有机会呢去盈利，那么这是正常，但是跟基本面的没什么关系，只是对事件一种反应。其实来讲呢，这个脱欧以后，一旦宣布脱欧的人，这个英镑贬值将近10%，莫名其妙的给这个英国这个经济啊注入了这个出口的这种活力。比如我们说这个一下这个很多零售业收到了巨额的订单，说要买这买那。那么伦敦的房地产突然之间火爆起来，很多海外投资商说，哎呀，我们这是碰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下贬值10%，就像房价贬了10%一样，赶快买呀。所以一下造成了很多这个新的这个购房订单。第三个是旅游业又莫名其妙的都来这个中了红包，这个现在这个旅游局啊普遍告诉这个英国的宾馆说，你们要做好准备，把所有的房间给拿出来卖，今年的这个夏天可能会火爆，因为英镑贬值，有很多游客都会涌不到英伦三岛来这个度假来旅游。所以呢，一下在短期时间内呢，给英国这个经济啊注入了这个一个很强的这种活力，所以这是好事情。那么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股市也复苏了，就是说一些这个关于英国的股票下跌，现在也开始复苏。所以从短期来讲，这种震荡影响对经济震荡影响，现在还暂时看不出，看出的只是正面的影响，负面影响暂时还看不出。从长期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欧盟为什么这次英国人要投这个脱欧的票？的确，欧盟还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欧盟是一个技术官僚组成的那么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 那么这些机构的技术官僚在里边整天呢就是闭门造车，制定一些无数的这种规章条款出来。那么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牙刷，你知道欧盟的条规规定一个牙刷有多少条，有十几条。咖啡，我们日常喝的咖啡，欧盟的这个规则有上百条，你让这些人怎么做生意？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这个立法权，英国的这个立法权基本上50%几是来自于欧盟，所以大家为了这个把这个立法权拿回来，获得更多的这种市场，这种自由的空间，所以很多人选择了脱欧，不是没有道理。那么脱欧以后，英国的金融市场会更加活跃，更加自由，政府的规则会更加少，从这方面来讲应该有它的这个正面的意义。
嗯，何庆莲女士，您对英国脱离欧盟呢这个问题已经在我们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么有兴趣的听众观众可以到 VOA 这个网站上来看一看何庆莲女士的文章，她主要分析了英国脱离欧盟它的历史原因以及经济原因。现在我想请问你这么一个问题，何女士，对于中国来说，英国脱离欧盟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一件好事，还是它所带来的弊病更多？
我觉得没有什么弊病。
嗯，
为什么呢？其实刚才刘少佳先生已经谈得非常清楚了。中国你尤其是隔在这个欧盟比较远，它无非就是过去和一家做生意，现在就是和两家做生意。那么这个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谈判对象呢，它整体谈判的能力比较强，和英国呢可能就它是一个单独的谈判对象，可能就会灵活一点，至少是不会出现刚才讲的那个刘少佳先生谈的那些咖啡呀、牙刷呀、还有衣服呀、鞋子啊那么多的莫名其妙的规定，我觉得可能会更加有利。我自己现在也觉得欧盟的东西不一定很好，因为我托人给我从欧盟买了一两双鞋子回来，根本就不合脚，所以就完全他的那个制作方式，包括鞋型，也不知道怎么欧洲会把鞋子做成那种形状，这是我至今还不理解的。嗯，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英国来说，李克强总理确实表达过关心，希望不要发生震荡，但是呢，我昨天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有对中国有什么坏处。那么就是说，中国呢，英国是中国投资的一个主要地方，中国人在英国买了很多房子，包括王健林买的那个著名的豪宅。那么刚才谈的那个雪片式的订单飞去，肯定有好多就是中国的啊，所以我不觉得这对中国造成什么损失，可能反而有更多的商业机会。但是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有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在美国啊，
嗯，
这个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是左派媒体，左派媒体嘛，当然就是对这个脱欧呢几乎完全是不看好。他根本就是一片声的渲染这个到地狱去的那种景象，所以如果你只看这个，如果自己没有判断能力，就只看这些什么《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你肯定觉得世界末日都要到了。但是英国的媒体就好一点，英国有赞成留欧的，有赞成脱欧的，那么就是至少大家有一个选择，双方都把好处坏处都拿出来讲一讲，至少是看得客观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呢，这方面呢。是震荡会有，但是情况远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在那个不到一个星期，美国的股市就稳住了，道琼斯指数就回到原来的那个跌之前的那个水平。目前的这种来回的修正，又不是说脱欧以后才有的，道琼斯指数天天看。经常在那里波动，有时候莫名其妙的一个毫不重要的消息，它就会导致这个道琼斯指数的黑幕跌去多少点。我觉得这些事情不用太过渲染，也不用觉得那个啊。对于英国来说，一年以后，英国人会认为他们这个选择做对了，全世界也认为他们做对了。匈牙利现在已经说了，英国人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很高兴，我们要马上也要公投，适合脱欧，就这样。
好，现在
我要在这里讲一个数据。
好的，请讲。
嗯，最近这个皮尤调查中心呢公布的数据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指标。第一就是对这个难民政策的不满，瑞典呢已经高达94%，然后呢再就是其次就是希腊88%，就算是最支持难民政策，而且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这个难民政策的德国，也高达67%。那么去年他们是87%的人反映难民。还有第二个就是关于对欧洲欧盟的看法和想不想留在欧盟，对欧盟的看法负面的正在上升，而且都超过一半，最高的达到60%几。那么就是组织想脱离欧盟的几乎接近一半，法国现在这个比例正在升高，法国是作为这个欧盟的主要两个支柱，所以我觉得这个皮尤调查的这个报告呢大家应该看一看，其中那个指标分得很细，从中也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所以欧的情，而且在这个时候这个欧盟的那个领导德国还愚蠢地推出一个大欧罗巴计划，要求各国把这个税收还有军事还有立法权都交上去给欧盟，所以各国几乎一片反对声。那么就是其中有一些人已经明确地说了，这个时候推出这个东西简直是很不合时宜啊，就是。
好的，关于这个欧盟的前途以及大欧罗巴计划，我们有时间的话再继续深入的来进行讨论。有一位网友牛先生通过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现场聊天来提问，请问从长远来看英镑能涨回来吗？请刘韶佳教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次这个由于英国这个脱欧的这个政局，那么造成了英镑呢一次性市场的这种贬值，这个10%。那么其实，
谢谢。好的。
其实每个政府呢，他都希望在现在这个充满竞争的这个世界里边，这个每个政府都希望自己的货币贬值，这样好刺激出口。但是哪个政府都不敢这么做。那么这是歪打正着，要让英镑贬了10%。那么我个人认为，其实英国政府也是捂着嘴在偷笑。那么大家也看到这个贬值以后出现的这种订单暴增的这种现象，但是会不会以后英镑会这个上升呢？取决于呢很大取决于它的这个基础的这个利息率的变化。那么大家知道现在英镑的基础利息率是0.5%，那么如果哪天这个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话，那么英国的央行决定提高这个基础利息率的话，从0.5%提高到1%的话，这个时候英镑价值会迅速上升。但它如果它维持不变的话，那就要看相对其他货币的这个价值变化和他们的基础利息变化。如果其他比如我们说美元，它这个政府美国政府决定提高这个利息率的话，基础利息率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美元就上升，那么相对英镑就会贬。所以它现在的变化应该是相对其他而言，从长期来讲呢，英镑还是一个属于这个货币比较稳定的，所以价值比较稳定的一种货币。那么尤其呢，英镑自己本身也在这个国际货币提款权里边的其中的货币之一，所以呢，它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呢，应该说呢，在短时间内它会有振幅，但是振幅过后呢，它会走向这个稳定，所以不要太过于预期这个英镑将来或者在2-3年之内会有较大的贬值。这种现象出现的概率会非常非常小，非常非常小。
好的，一位网友李先生提问：英国脱欧是不是代表大陆？我想他指的是中国大陆，也就是中国依靠英国进入欧盟市场的所有渠道都会中断。何庆莲女士，我们知道，因为中国的很多的公司嘛，都首先通过英国，然后进入欧盟的市场。请你回答一下李先生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李先生可能是不太了解欧盟跟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欧盟对中国各国对中国的需求是一种在上升，是有求于中国的状态。就是最近德国的总统高可又去了中国，当时呢，很多人就希望他站出来支持一下异议人士，改善一些人的条件。 我当时我没说，我在心里想这个是想这个的可能是有点不切实际，因为高克是去求中国，既然去求主人，那当然是要讨好主人，让主人能高兴才能答应自己的请求，哪里去错这个主人的蹩脚。果然就和古奇的一样，但是我没说，有人说了，这个事情呢，就是长期以来德国对中国是有很多需求的，德国是这个欧盟的中流砥柱，所以他有需求就代表说欧盟有需求，所以中国不是缺这个去欧盟的途径，反而是脱了欧以后不需要通过欧盟，可以直接给英国做生意，可以谈判各种东西，反而方便，英国也不需要再考虑欧盟的一些什么障碍，制度障碍，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有好处。
好的，有一位网友郭先生直接向刘教授提问，请问刘教授，欧盟制定的那么多关于食品卫生的法令，对人民的保护比美国都要好，难道不是好事？请您来解答一下这个欧盟的规章以及其他方面的这个法令方面的这个约束。
这个应该我们都看任何事情呢，都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它有好的一面，就是说这个保证这个食品安全，但是呢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我们说，如果规定的太细的话，那么比如这么说，这个吃东西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位郭先生的话，他的口味是偏咸呢还是偏淡呢？这个我不敢瞎猜，但是呢他肯定是有偏好的。比如我们说广东人喜欢偏淡，北方人喜欢偏咸，那么欧盟这些技术官僚给你在这个办公室里面闭门造车，给你来个规定说所有的菜它的咸味必须达到某个标准，你这吃得消吧？那我偏淡的人怎么办？我不喜欢吃那么咸，但是我也得必须给你加那么咸。现在欧盟就有点到这种神经病的这种境界了，就是太细了，一点这种自由的空间都不给人家这个去发挥，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反感。这就为什么这次这个投票的结果造成52%，17万多这个英国投票者选择脱欧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触动因素。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网友哈伯先生提出的，他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经济学，也涉及到政治学的一些原理。他就说，英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个大帝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帝国的属地渐渐分离，英国目前变成了一个小国（带引号的小国）。请问怎么看国家利益与人民自觉之间的关系？何女士。
这里其实这样的，国大不一定好。像这个欧盟加强中央集权，想成立一个新的中央帝国，限制了各国的自由，这就是导致大家不满欧盟的主要原因。所以呢，我觉得英国目前这个状态呢，是一种历史形成过程，英国人民并没有觉得不舒服，这就行了。那么他老百姓过得好，不一定要作为一个中央帝国。那么作为一个中央帝国，你就要尽更多的国际义务，比如美国。那么美国这12年以来，从这个反对政府管世界的各国的形势的比例，12年前是只有32%，现在已经上升到67%。就是去年那个调查，按今年这个2016年的大选的情况，可能这个比例还会上升。就是大家更因为这个，你中政府多管国际社会的事情，多尽义务，那你必然要在国内增加税收，然后就用于民生的钱就少了。所以美国这12年之间，中产阶级有68%，占这个人口总量的68%，降到40%多。那么基尼系数也从0.36现在上升到0.43，那么已经有1/5的家庭完全没有工作，1亿3000多万靠各种各样的社保生活。所以这个状况呢，还有就是人民，尤其是美国的穷人也有不满，那些非法移民，尤其是从肯尼亚呀，还有说就是那个来的那些，就是非洲那个索马里来的那些移民，还有非法移民，每年都比美国的穷人多得到6800多块钱的补助。 那么比一个交了税的最低中产他们还要过得好，所以大家现在不满。所以这个英国现在如果少尽点国际义务，管好自己民生，英国人民有什么不高兴？但是呢，国际派就认为这里呢是民粹主义，我不认为这个一个国家关注本国的民生，或者老百姓要求政府关注民生，少关注国际上的事情呢是民粹。我只不过认为呢，是一块蛋糕切给本国人多一点，还是切给国际社会多一点？但是你毕竟这个政府是本国人民用税收养活的，本国人民才是你的根本，所以你把本国人民就这个草根吧都炸穷了，谁来支撑你这些精英呢？啊，这花不是开的也不好看吗？就这样的。
嗯，最后一个问题，请刘教授简短回答一下。有评论认为，从国际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英国脱欧预示欧盟它的在国际事务当中影响力下降，中国的影响力上升，你同意吗？
我只认为从欧盟整体的这个实力和整体的影响呢，可能会有点负面，但呢会太大，但呢这不等于中国的实力上升，只能说中国在跟欧盟打交道方面呢增加了它这种谈判的这种力量，这倒是谈判的影响。比如一个英国跟一个欧盟，这个中国可以利用英国来问欧盟要些这个他想要的东西，反过来通过用英国打英国的牌来压欧盟，
是
那么会产生这种在谈判桌上对中国有利的这么一张牌。
好的，
出现。
好的，抱歉，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前国民党的发言人杨伟忠先生来，请他谈一谈对国民党目前现状和今后走向的看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